玩游戏，因为这个时间最容易睡觉的。好，玩一个游戏，你不要动你的手哈，你把你的手放下来，我问一个问题，你就猜，然后告诉我那个答案，不要动你的手。请问，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把手合起来，啊，不要动哈，不要动哈，想，当你祷告的时候，把手合起来，你是左手的大拇指在上面，还是右手的大拇指在上面，啊，不要动，想，猜。请问当你祷告的时候把手合起来，你是左手的大拇指在上面还是右手的大拇指在上面，不要动啊，猜啊，可以了吗？好，现在请你做一下，那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诶，有猜对吗？有没有猜错？啊，有人猜错了。 OK， 第二个问题试试看，你要不要动你的嘴巴啊，不要动，只想然后回答，不要动啊。请问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三个答案 ：A， 只是你的上颚在动 ；B， 上下颚一起动 ；C， 只是你的下颚在动。那，啊，不要动哈，你想哈，可以吗？好，请问你吃东西的时候 ，A 只有上颚在动的，请你举手，你猜。有人举手，谢谢。B， 你上下颚一起动，请你举手。啊，大部分。C， 只是下颚在动。啊，只有一个哈。啊，谢谢。好，现在你试一下，可以动了，可以动了。答案是什么？啊，动了也不知道了。各位，答案是 C， 你的上颚是不会动的。你没有看过人的骨头，你的上颚是连着你的头，你的头骨，你不会这样吃东西。啊，不，只是下颚在动。C， 啊，所以大部分人都错了啊，啊，只有你想法对，嗯。你为什么会猜错？你整天在祷告啊，整天在吃东西，为什么会猜错？啊，还有另外一个现在不能做了，你回去试一下。有人问了，啊，请问你每个早上睡醒的时候，睡醒的时候你是左脚先下落地还是右脚先落地？不知道，你回去试啊。啊，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而且固定的每一天都是那只脚先落地，你知道吗？你知道哪只脚吗？ OK。那我想讲什么呢？习惯，习惯，很多东西我们习惯了，我们想也不需要想就去做，对不对？祷告就祷告嘛，啊，一起祷告，你需要想吗？不需要。吃东西你还要想吗？啊，来就张嘴就吃了，说你不需要想，说你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是属灵的秘诀吗？培养属灵的习惯。你在团契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口是心非？有玩过口是心非吗？问一些是非题，嘴巴要答对，头要做错，这什么意思吗？你问我一些是非题，问我一些是非题啊？你随便问我一些是非题，哎，玩游戏，快点来，不然要睡觉了。我吃过中饭没有？吃过了。啊，嘴巴要答对，头要做错，可以吗？再来一下，问我一些是非题。啊？是，我现在是站着，可以吗？嘴巴要答对，头要做错。我结婚了没有？结婚了，结婚了，可以吗？你要试试看吗？你来，来，姐妹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很简单，很简单。那嘴巴要答对，头要做错，可以吗？来，站起来，站起来，来，尝尝看，尝尝看，来来，快点看，玩一下，玩一下，玩一下，玩一下。请问你是基督徒吗？不容易啊，谁还要尝试一下？来来来，谁要尝试一下？谁要尝试一下？试试看，试啊，睡睡睡，来来来来来来，都希望你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嗯，医生，你有戴眼镜吗？
他不说，
是
OK。请问你是穿裙子吗？你是穿裙子吗？
不是。
谢谢，这个也是很简单，为什么那么困难啊？对不对？你问我，我都懂啊，啊，因为我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啊。为什么这么困难？习惯，想也不需要想，我们就习惯了，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对不对？习惯，突然间要改的话呢，很困难。你知道属灵成长的秘诀是什么吗？操练。操练是什么呢？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已经得了更新，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把这个更新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慢慢把以前不好的习惯改掉，然后去培养一些好的习惯，属灵的习惯，敬虔的习惯。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可以稍微念一遍。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找到了，我们想念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一二三。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操练身体是重要的，所以基督徒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去运动，有良好的睡眠的习惯，有良好的饮食的习惯，有好处。不过比起属灵的操练呢，还是有限制，因为属灵的操练有今生与来世的益处，属灵的操练是属灵成长的秘诀。什么叫属灵的操练呢？练习好的东西，去练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举一个例子，开车驾驶，你还记得你最早刚开始的时候怎么学开车吗？啊，我的车牌，我的驾驶执照在马来西亚拿，那时还是用那个我们叫manual state， 你叫什么 standard？手牌、啊、standard， 有些人叫 manual， 我们叫 manual， 不是 automatic， 手牌。哎呦，那时我学开车很辛苦，一上去看下面有三个脚踏的，我说只有两条腿怎么踏三个，对不对？然后呢只有两只手，又要控制那个驾驶盘，这里又要什么wiper， 这个左转右转，对不对？然后眼镜只有两个，你那个开车的师傅怎么说？要看前面，对不对？然后呢看后面，然后呢看两边，我说眼镜只有两个，怎么也看那么多？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开车吗？很紧张，对不对？很怕，上去之后先做什么啊？所以当时的那些老师都有一些口诀，对不对？啊，先做这个，先做这个，先做我们就背啊，背起来，上去之后啊，很紧张。现在呢，你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现在上车还需要想吗？自然开车。啊，现在我的弟兄姐妹都告诉我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开车可以开那个 Hi-Fi 那个 CD 可以喝咖啡可以听电话有些人告诉我有时上班赶时间可以在车上换衣服为什么呢？现在很自然了想也不需要想去做，这个就是操练，把好的东西去练习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有没有想过可以把属灵的事情把它给练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跟来世的应许。我们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难，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这里有谁是经常运动的吗？谢谢。你发现你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对不对？老早要爬起床要去运动，运动回来之后要洗澡，很辛苦，刚开始的时候很辛苦。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习惯了，成为了你一部分。结果呢，现在不运动不行，运动很享受，反而不运动觉得很浑身不自在的，对不对？你已经把运动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这么简单。我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老牧师很有智慧。有一次我跟他去 探访，有一个老弟兄啊，有很多毛病，就看医生。医生跟他说，有很多东西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很生气。我们去探访的时候，这个老弟兄跟我们就说，牧师，做人没有意思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死掉算了。你看我多可怜，那么多东西不能吃，哎呀，很苦啊，不能吃肉啊，不能吃这个，没有啊，没有人生意义了，没有人生的乐趣了。哦，那个老牧师很有智慧哦。你知道那个老牧师怎么讲吗？哦，弟兄啊，你要感谢上帝啊。感谢什么上帝啊？这那么多东西不能吃。牧师说你要感谢上帝啊，你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感谢上帝。我假如有一天你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吃吧，你喜欢吃什么就吃吧，你尽快吃吧，你尽量吃吧，他说你就怕了，对不对？啊，老弟兄听了之后就说，啊，对耶啊，啊，医生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要感恩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小心啊，有一天去看医生说你吃吧，你喜欢吃什么就尽量吃哈，多吃啊，你就很危险了。啊，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吃一些简单的东西也很好吃，习惯了。原来吃一些蔬菜很简单，也是很满足，很好，习惯了。习惯很重要。属灵的操练就是把一些属灵的事情养成我们的习惯。假如没有这个操练的话，我们觉得很苦。圣经说爱你的仇敌，没有可能。我怎么可以爱我的仇敌？好像运动一样，没有可能。我怎么可能每天六点钟爬起床去做运动？没有可能。没有操练。刚开始的时候化整为零，好，我不能够马上饶恕我的敌人，我学习第一步不去恨他，不去恨他，有人得罪我，不去恨他。第二步学为了祷告，在祷告里面去跟上帝讲他怎么坏，慢慢练习，慢慢练习，慢慢练习，慢慢学习，这个很重要。请你留意，在圣经里面讲的属灵成长，很多时候都是用一个过程，而且都是要我们按部就班，要我们很有纪律的去学习。我们读另外一段经文，请你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找到以前念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一二三，我儿啊，你要在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谢谢。保罗要提摩太去成长，他用了三幅的图画，精兵，做一个很守纪律受苦的精兵，第二是一个运动的选手，不断去操练的一个运动的选手，第三是一个很勤劳的农夫。这三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纪律，纪律，操练，操练，纪律，纪律，操练，操练。所以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属灵成长的秘诀，其实就是属灵的操练。有另外一笔记我可以发给你，哦，已经有了，谢谢。好，请你拿这份的笔记，我们看一看属灵操练的重要性。有十个很简单的要点，我想跟你看一看。属灵操练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属灵成长的秘诀，我们需要去学习。好，你拿到笔记的，我们看第一点，属灵操练的基础是神的恩典，也是人的努力，是神的恩典，也是人的努力。让我提醒各位弟兄姐妹，行为跟信心是没有冲突的，行为跟信心是没有冲突的。 人的努力跟神的恩典是没有矛盾的。所以不要说我信了耶稣是凭信心是恩典，我什么都不需要做，错。因为行为跟信心是没有冲突，人的努力跟神的恩典是没有矛盾的。有矛盾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把行为当成是我们的功德，我们以为可以靠行为去得到救恩，去维持救恩，那个才是错。功德跟恩典跟信心有冲突有矛盾，行为跟努力跟恩典跟信心是没有冲突的。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什么叫滑浪风帆吗？那个运动的项目滑浪风帆啊，这个香港人都很知道，因为他们得到的第一个的奥运的金牌就是滑浪风帆啊。很简单，一块板一个风帆啊，运动员站在上面就摇啊摇啊，他们就去，对不对？请问滑浪风帆这个游戏当中，这个运动当中，什么是最关键的？风。什么东西令这个运动员会往前去？风，是风帆，对不对？风是很重要的。所以就算是很出色的什么奥运的选手，一块板一个帆，假如那天完全没有风呢，他是不会去的，对不对？除了风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有，技巧。那你试试看，给我一块板一个帆，我也学他去摇，有用吗？不会向前去。为什么？那天很大风哦，那天的风很大，我有跟他一模一样的板跟他一模一样的风帆，我也学他这样摇，有没有用？我会不会向前去？不会。为什么呢？没有技巧。所以在滑浪风帆这个运动里面，风是最关键的。不过运动员的技巧也重要，因为运动员的技巧去配合那个风，然后才能往前走。属灵的事也一样，风就是圣灵，是圣灵的作为。所以我们属灵成长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不过这样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去配合，所以我们需要去操练，去配合神的作为。所以今天上午我们介绍了四个方法，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还有呢，祝福的祷告，还有追求圣洁的祷告，还有呢，我们的 shape， 我们的特色，这些操练，假如我们经常做的话呢，对我们生命有帮助。昨天晚上生命读经法，假如我们能够经常这样去练习，我们对神的声音，对圣灵的感动会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锐。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不过不能自夸，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努力都是神的恩典。不过这样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听得懂吗？所以行为跟信心是没有矛盾的，努力跟恩典是没有冲突。风是最重要，圣灵是最重要，不过我们的技巧也重要。所以请你记住这一点。第二，对象，属灵操练的对象是属灵的伟人，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有一个很错的观念，常常觉得这种属灵的操练啊，是牧师长老他们做的，对不对？那有一个字呢，我想纠正一下，是我不喜欢用的，那个字叫平信徒。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用这个字，平信徒。我个人是不喜欢用这个字，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平信徒的。你是信徒，我是信徒，我跟你的身份跟地位是一模一样的。神用重价买赎我，神也用重价买赎你。神拣选你，神拣选我，神给我有恩赐服侍，神也给你有恩赐服侍。你可以为上帝做大事，我可以为上帝做，所以你跟我的身份跟地位是平等的，你明白吗？你是信徒，我是信徒，这现在没有平信徒。我跟你的分别是什么呢？我们的岗位不一样，我们的职分不一样。我是在教会里面全职专职的服侍，你就要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在世界里面，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全心全意的为神服侍。所以我们只是岗位不一样，我们只是职分不一样，你明白吗？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天主教会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教王、 有什么红衣主教、大主教，有主教，有神父，有修女，有平信徒。那这个是罗马天主教会留给我们一个很坏很坏的传统，所以让我提醒你，没有平信徒。那为什么我这么反应那么大呢？对这个观念，我发现这个字这个观念令很多弟兄姐妹不去成长，平信徒这个观念成为了我们成长的拦阻。去服侍吧，去做短宣吧，去侍奉吧，啊，那些叫牧师去做了，叫长老去做了，或者叫执事做，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啊。啊，每天读经祷告，去操练，去亲近神，做一个属灵的人啊，让那些长子去做了，让传道人去做，我只是一个平信徒了，要奉献啊，要委身啊，要付代价，要成长啊，叫长子去做了啊，叫长，我只是一个平信徒，你看见没有？我们被撒旦欺骗，我们他将一个错误的观念给我们，请你记住，属灵操练的对象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读经祷告，每天领修，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敬拜神，就要去追求属灵的长进，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吗？第三点，属灵的操练是圣经而不是人的意思。可能你会知道，现在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这个灵修学是一个很热门的课题，很多地方都讲这个灵修学哈。啊，所以现在开始有一些很古怪的方法出来了，很多很古怪的操练的方法，请你要留心，就算是学这个灵修学的人，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方法不能够离开圣经。圣经是我们去分辨对错是非的标准，不要什么都学，不要别人教什么方法你就去学，圣经是我们分辨的基础，不是人的意思，不是人的方法，所以你要小心。第四是操练不是观念啊，是操练不是观念。属灵的操练一定要去实践，一定要去实行，不能够停在脑袋上。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有时候有一个毛病，我们以为知道就等于拥有，我明白就等于我经历过，所以我们这里很多知识，对不对？就是没有活出来。那我提醒你，属灵的操练不只是停在这里，我们要练习。所以你发现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做一些练习，对不对？目的是让你知道怎样去做，希望你完了这个研习班之后，你可以自己去继续的操练，继续的学习，做，要去做，要去实行，要去实践。第五是纪律也是释放。很多人觉得操练是很苦的，是很苦，特别开始的时候，之后呢很自由，之后会很自由。我们当中有人学音乐的吗？学音乐你知道开始的时候很辛苦，对不对？学了之后呢很自由。我教会有些年轻人，他们很本事，上帝给他们 很大的恩典，他们音乐特别好。有些弟兄姐妹啊，弹钢琴的很厉害，有些弟兄姐妹自己作曲，从来没有人看过新的曲子，一给他们看，他们看两眼就能够来了。我说你那么厉害啊，我说你没有看过这个谱啊，因为是刚做起来的新的，没有人看过。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他说牧师啊，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平时我每天练习八个小时，习惯了，所以一看谱我就会弹了。开始的时候是困难的，之后呢就很享受，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对不对？运动啊，开车啊，一样。所以我们常说，我们亲近神，我们读经、灵修、祷告、敬拜，应该是享受，而不是忍受。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啊，灵修是忍受了啊，因为要做了，所以被逼要做，做得很苦，还需要时间去练习一下。当你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呢，很享受，很享受与神同在，很享受亲近神的时候。纪律开始的时候很辛苦，之后很释放，很自由，所以请你坚持下去，不要放弃。第六是开始也是持续，一定要坚持到底。做运动的人知道，开始的时候很想放弃，对不对？你要坚持，你要坚持，你要坚持，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成为你的习惯。那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呢，基本上一个习惯大概需要6到8个星期的操练。你学一个新的技巧，大概你要重复6到8个礼拜呢，那个行为就会成为你的习惯，开始成为你的习惯。所以请你坚持，不要放弃。特别今天我们有很大的试探，这次没有机会跟你讲，我们在属灵成长的路上，其实我们有3个的阻挡。好，我讲了那个基础，我讲了那个目的，我讲了那个秘诀是属灵的操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课题，这次没有机会跟你分享。属灵成长我们有3个敌人，第一是我们这个肉体，第二是魔鬼，第三是外面的这个世界，这个邪恶败坏堕落的世界。所以传统基督徒我们有3个属灵的敌人，第一是我们这个肉体的败坏，第二是外面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第三是那个掌权的魔鬼，他还没有完全被消灭。所以基督徒的属灵成长还是有阻挡，就这三方面。所以我们要坚持，不要灰心，要坚持坚持坚持，直到我们生命被改变为止。我在欧洲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很精彩的分享。也是她工作赚了一笔钱，她就去逛街哈，希望可以奖励自己。你知道英国伦敦有一个很出名的商店叫 Harrods 啊，你可能就很贵，那个东西卖都很贵。那个姐妹去了，因为她工作得到一些奖励，她想奖赏自己。她看见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很漂亮，不过很贵。她就想，我好不好买这件衣服？有一把声音说，买啊，你这么辛苦啊，奖励奖励自己没问题啊，贵是贵了一点没问题啊，你值得的，应该奖励自己。突然间她听到另外一把声音，真的很贵，而且也不划算。假如你不用这笔钱，不这样用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更好的用这笔钱，又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一些机构？你这么辛苦，奖励自己是应该的。这样花钱真的值得吗？有没有更好用钱的方式？哦，你知道我讲什么？内在的挣扎，对不对？哪一把是魔鬼的声音？这个啦，这个姐妹讲得很有趣，她知道。后来她就跟这把声音说：“傻蛋，退我后边去吧。”啊，她讲什么你知道吗？当她讲了这句话之后，过了一会，这个声音安静了，没有了，感谢神。突然间在后面她听到一把声音，我这件衣服啊，不单只前面看起来很漂亮，后面看起来也很漂亮。啊，原来傻蛋去了后面啊，还不放弃哦。啊，这件衣服不单只前面漂亮，从后面看上来也漂亮哦。你要坚持下去哦，因为傻蛋会一直攻击我们，一直攻击我们，因为他还没有被完全的消灭哦。所以记住，要坚持到底。第七，要平衡，是个人的生活，也是群体的生活。属灵的操练，有一些操练是自己一个人的在家里操练，有一些操练是群体的操练，一起学习。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群体。我昨天晚上很注重群体，群体是很重要，因为群体会跟我们当一个守望，能够警告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看过一个漫画，四方格的漫画。 A 在床上睡醒了，他说啊，真的不想去运动，不想去 jogging， 不过因为约了 B 所以要去。第二格的漫画， B 睡在床上，他说真的不想去 jogging， 因为太累了，今天天气这么好，不过约了 A 所以不好意思要去 jogging。 第三格，他们两个在跑步，在 jogging。第四个，他们说其实我们都不想来跑步，不过因为约了你不好意思，所以一定要来跑步。你看见吗？我们需要有人来鼓励我们啊，一起成长。所以我们需要个人，需要群体。所以让我提醒你，属灵的操练需要群体，最好在团契，在小组里面，我们一起成长，这是很需要个人群体，而且群体也能够彼此的鼓励啊。我听过一个这样的小故事可以告诉你啊，有一个和尚，有一个老和尚，有一次呢，跟一个小和尚要到山下去，啊，因为这个小和尚呢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庙，所以那个老和尚就说啊，今天我们要去山下去买东西，你要小心哦。这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危险的动物叫做女人啊，要很小心这个东西。你从庙里面成长，从来没有见过女人，你记住千万不要碰女人，她是很危险的啊。小和尚说好好好，没问题，这样啊。老和尚跟小和尚就下去了，去到半山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呢跌倒了，她的腿啊跌断了。那么老和尚看见很可怜，就把那个美女背在背上，把她抬下山去。这个小和尚说：“哎呦，师父啊，刚才他提醒我不要碰女孩子哦，现在把女孩子背在他的背上啊。”他一直不开心，一直很困难。然后在山下把女孩子放下了，他们去买东西，把所有东西都搞好了。小和尚还是一直很不开心。哎呀，为什么师父会这么做呢？为什么师父把那个女孩子背在自己的背上，一直不开心，一直不开心。去到山顶，回到寺庙里面，他忍不住了。他说：“老师，老师，你不是告诉我不要碰那些女孩子吗？为什么你把那个美女背在背上？”老师说：“你说什么？那个美女啊，今天我们下山的时候在半山遇到那个，你把她背起来了。”哦，老师说：“我差点忘了。”老和尚说：“我已经老早把她给放下了，你还没有把她给放下吗？”我老早把她给放下了，你背她现在啊？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我们需要有属灵的长者，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师父去帮助我们成长。我明天讲到会讲这个啊，撒母耳跟以利，是以利帮助他成长。我们需要群体，我们需要属灵的朋友，我们需要有人彼此的守望，我们需要有人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守望警告，甚至彼此的责备。求神帮助我。第八，属灵成长的范畴是信仰，也是生活。各位，属灵成长不只是宗教的一部分，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华人教会很大的问题。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叫圣俗二分法，你听过吗？传统的华人教会把圣洁跟世俗分得很清楚，而且那个分法可能有问题，我们叫圣俗二分法。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华人教会把宗教的事物当成是圣洁的，把非宗教的事物当成是世俗的。所以读经祷告是圣洁的，敬拜传福音是圣洁的，买菜上班看电影开车是世俗的，因为是非宗教的范围，我们会这样分。所以你看圣经是圣洁的，你看小说是属世的，你明白吗？分得很清楚。你去短宣是圣洁的，你去休息去旅游是属世的，我们是这样分的。你要小心这个分法可能有问题。我举一个例，我很年轻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很出名的讲员，我不讲他的名字，因为他今天还在。这个人讲到很精彩，我那时很年轻，我还记得他讲的话到现在。他讲什么呢？讲世界末日，末日的时候耶稣会来，耶稣再来审判被提，哦，很深的道理。不过他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浅白，我还记得当时我很年轻。他讲什么呢？弟兄姐妹，耶稣随时回来，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被提的时候就面对审判，很好的真理。耶稣随时回来，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立时被提，然后这回面对审判，很清楚，我到现在还记着。他用了一个很精彩的比喻，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准备，我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他一回来我们马上被提，被提之后要面对审判。他说假如耶稣回来的时候整天睡懒觉，很喜欢睡懒觉，你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耶稣回来呢，你就抱着你的枕头被提，然后排队面对审判，多难看啊！等着去审判，抱着你的枕头。他说你今天喜欢吃东西啊，吃公仔面啊，那个啊，啊，吃的时候耶稣马上回来啊，突然间回来你就立刻被提，对不对？那么你就啊拿着那碗的面啊排队等候审判，多难看啊！然后他就说了，假如你是常常灵修的人，拿出圣经灵修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回来，你立刻被提，拿出那本大大的圣经排队等候审判，多荣耀，对不对？感谢主。假如你常常去传福音啊，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耶稣突然回来，我们马上被提啊，拿这些福音的单张排队啊，去面对审判，多荣耀啊！我是小孩子，我还记得，耶稣随时回来，我们立时被提面对审判。你要记住，我是小孩子哈。你知道我听了这篇道之后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我回家之后，对不起，每次我上厕所我就很怕，一上厕所坐在马桶就很怕。上帝，你不要回来，你回来，我立时被提抱着那个马桶，哎呀，太难堪了，哎呀，你小孩子是小孩子，所以每次上厕所就很怕。弟兄姐妹，圣属不是这样去分的。在教会里面的宗教的事物可以是很属实的，你明白吗？假如我在这里讲道是为了糊口，我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务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我在教会里面带诗歌希望可以吸引一些女孩子留意我，我们的服事可以是很属实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那么宗教的事物也可以是很世俗的，假如我们心不是对准上帝的话。相反，当我们好好的奉主的名去生活，去开车，去工作，去休息，去照顾我们的家人，去贡献这个社会，我们是奉主的名去做的，那些所谓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是可以很属灵的，你明白我讲什么？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不单只是宗教生活的复兴，是整个人日常生活的复兴。那天晚上我们跟丁子是在谈天啊，我在维珍读书的时候，老师有一个科目就叫日常生活的灵修学 Everyday Life Spirituality， 学的是什么呢？把日常生活的东西变成我们属灵操练的对象。我们都用信用卡，对不对？ Credit card。 不过这个 credit card 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吗？很多人很随意的去消费，带来了很多经济的问题。所以里面有一些文章就说我们怎样用信用卡用的好像基督徒一样，基督徒应该怎样用信用卡，这是一个属灵的课题，你知道吗？里面有一个文章我最喜欢， Shopping， 我们都买东西，都很喜欢买东西啊。这个台湾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第一次看一个字叫血拼，我就看文章血拼什么意思，看上下文，台湾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吗？血拼是什么？流血的血，拼命的拼，什么意思？就是 shopping 啊！我开始不知道，但血拼是什么意思。后来看上下文，原来是血拼、血拼、shopping、shopping 啊！原来血拼是 shopping， 就流血的去拼命的买哈啊！上个月我到台湾去，他们现在告诉我换了，不叫血拼，叫瞎拼，瞎了眼睛拼啊，瞎了眼睛拼命买啊 ，shopping 哈、啊。啊，今天消费主义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抱着这个消费者的心态来过活，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人到教会来也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消费者，教会就是那个公司，福音就是那个产品，牧师传道人就是那个推销员，我们要把那个东西包装得很好啊，希望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是我们的顾客嘛，对不对？希望你留下来可以多奉献一点。所以今天有些人上教会呢，就是抱着这个消费者的心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教会，问的第一个问题说，你的教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我？主日崇拜讲道合不合我的心意，诗歌帮不帮助的我，是很自我中心的，你明白吗？你不要小看这个消费主义，当然很多问题。所以里面有一篇文章说基督徒应该怎样 shop like a Christian、原来 shopping可以是一个属灵操练，用 credit card 可以是一个属灵操练，开车可以是一个属灵操练。因为这本书是北美洲出的，它里面有一些文章是讲 chocolate， how to eat chocolate like a Christian， how to drink coffee like a Christian， 觉得很精彩。原来属灵操练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宗教的事物，属灵操练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活出来的，有没有想过？感谢主。再看下去第九，今天已经讲了，不单只是内圣，也是外防。属灵操练的结果，不单指我们生命的改变，属灵操练的结果到最后是神透过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神透过我们去转化这个世界。我们把神的影响，把神的美善的影响带去不同的范畴，不同的世界的地方，这个是属灵操练的果效。最后，请你记住，属灵操练只是一个媒介， 不是一个目的。我们处灵操练的目的是为了亲近上帝，是为了爱人，是为了追求圣洁，是为了奉主的名得着这个世界，你明白吗？不要为了做而做，不要为了读经而读经，不要为了祷告而祷告，祷告读经是为了亲近神，服侍这个大地，关心别人，追求圣洁，所以不要本末倒置，很重要。所以希望这个笔记对你有帮助。有问题吗？因为这是一个研习班，我也希望你可以问一些问题。我们再停一会儿，有没有一些问题你们想问？属灵操练的基础是一个全人的更新，是福音的大能。属灵操练的目的是基督的样式，神是爱，是那四重的关系。而属灵操练的秘诀就是属灵操练，练习练习练习，让这种美好的习惯成为我们人的一部分。有没有问题？讨论一下，李长老。群体，群体很重要。怎样可以坚持过那六到八个礼拜的操练的时间？群体是很重要。圣灵的大能，向上帝求，求上帝保守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完成，能够坚持去操练。很多的秘诀哈，其实开始求上帝给我们看到那个操练的结果，当我们操练的时候开始看到那个效果，我们就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啊，去做短宣，去做传福音，看见有人得救，我们觉得很值得继续的做。当我们去唱诗歌啊，我教会很多诗班员告诉我，他们去参加诗班去服侍的时候，发现对自己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当他们把诗歌背起来的时候啊，我教会的诗班是要把诗歌背起来的，他们发现其实对得到帮助的是自己。当他们遇到问题啊，面对一些决策的时候，那些诗歌的歌词就帮助我们啊去回应。所以我们开始尝到一些这个操练的好处，这个操练的甜蜜的地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坚持下去。所以练习练习练习。你还记得你学开车吗？你还记得你学音乐吗？坚持下去，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开始享受那个东西。不过让我提醒你，我不能够讲得太理想，因为我们还有三个敌人，对不对？肉体、邪恶的世界还有魔鬼，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压力，因为这三个敌人还在。所以谢谢。今天没有机会讲那个，因为那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啊。你发现啊，邪恶的世界是在我们外面，魔鬼在上面啊。圣经说在天上掌权的那一个啊，那个邪恶的势力，肉体就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我们怎么说，内奸啊，就跟他们是外面去合作的。操练是其中一个方法，不要放纵自己操练。所以操练主要是对付肉体的，操练是对付肉体的，所以还是要操练。所以今天我选择只是用这个操练，我觉得太重要了。操练啊，很简单的回答，对不起啊，呀，有没有其他问题？简单来，创意。对上班的人，可能早上半个小时的灵修不一定有时间，你有孩子，对不对？你要看孩子，你要上班。创意，我今天结束的时候会介绍两个操练，希望对你有帮助。可能每一个操练只需要五到十分钟，很短的时间，如果可以维持一个我们叫祷告的循环 The Rhythm of Prayer 就可以。那昨天晚上那个生命读经法其实需要的时间相当长，一般我们需要15到20分钟，只要你真的去花时间去操练，那个操练需要半个小时。那对不起，我个人做生命读经法不是每一天，我是一个礼拜做一次，我喜欢长的时间。那我做生命读经法呢，我是读一卷书，每次读一卷书，一口气把一卷书看了，所以我需要在周末的时候比较长的时间做那个，一个礼拜才一次。你说牧师，你不是每天 做灵修吗？是每天灵修，不过不一定是用那个方法。其他的时间我们用一些比较短的操练，让我们经常处在那个祷告的状态里面。我介绍那个方法，请你看你的圣经，请你看你的圣经，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好不好？长一点的经文不过很重要，我们想要念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找到的我们想要念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好，我们写了一二三，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谢谢。我已经说了，我们学祷告最好的方法是学圣经里面的祷文，对不对？祈祷文。假如我告诉你，刚才你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祷文，那个祷文是什么？你没有留意？有一个字重复了三遍，谢谢，我在这里。这句话在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它出现了三次，而且出现的地方都很关键。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故事就开始了。他们说把你的儿子，唯一的儿子，你最爱的人给宰了，还要献为燔祭，就完全的烧掉。他把儿子绑了，儿子说爸爸爸爸，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儿子说羊呢？可能爸爸说你就是羊啊。第三次出现是什么地方？当亚伯拉罕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天使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了，我用一只羔羊去取代这个孩子，我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祷文。我在这里，请问你还记得有谁做过这个祷告吗？以赛亚，谢谢。以赛亚书第六章，对不对？你很熟悉的，神说我们可以差遣水呢，谁愿意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谢谢你姐妹。撒母耳做一个这个祷告，对不对？明天我讲到就那段经文。撒母耳睡觉在月柜面前，神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说我在这里，不过 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那个老师在叫他，跑去找雨丽。雨丽说不是我啊，你回去再睡啊，三次四次。后来雨丽帮助撒母耳去认识神的声音，所以之后上帝再来的时候，撒母耳撒母耳我在这里，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亚伯拉罕做过这个祷告，撒母耳做过这个祷告，以赛亚做过这个祷告，还有谁做过这个祷告？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看见那个火烧荆棘的异象，你记得吗？他跑过去的时候，你回去看你的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神说摩西说我在这里。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很出名也是很重要的祷告，摩西做过，亚伯拉罕做过，撒母耳做过，以赛亚做过。请问新约圣经里面有人做过这个祷告吗？啊，这个大家都不熟悉，我念给你听，请你看你的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我念给你听。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这个祷告，我们就学这个祷告，主我在这里，让我警告你。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祷告。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呢，祷告的人都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亚伯拉罕我在这里，太好了，把你的儿子给宰了，你最爱的那个，你唯一的那个，把他给献为燔祭。摩西我在这里，太好了，请你回去埃及，什么地方？你被通缉的地方，还要回去跟法老去斗法。撒母耳我在这里，上帝把一个很困难的预言赐给了撒母耳，是关于以利家的审判。所以第二个早上睡醒啊，以利问撒母耳说，昨天晚上上帝跟你讲话吗？撒母耳也很难开口，因为那个是对以利家的一个审判。以赛亚谁愿意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说什么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通常啊，培灵会你就停在那边，对不对？啊，弟兄姐妹需要奉献，谁呼召上帝呼召你全职侍奉，你站起来啊！我常告诉我们当牧师传道人的朋友啊，我们有时也蛮狡猾的啊。上帝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谁愿意被我们差派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就停在那边。你回去再看那段经文，最后神跟以赛亚说什么呢？你去哈，太好了，不过让我告诉你啊，你的侍奉没有什么果效了啊，你讲的话没有人听了，因为这些人的眼皮都很厚啊，他们的心都很硬啊，你继续讲了还是要讲，不过没人理你了，你的是我们通常后面那部分不讲啊，不讲啊，很困难啊，你去服侍上帝没有人理你啊，没有反应啊，那些人的心都很硬啊。亚拿尼亚，哦，我在这里，太好了。神跟亚拿尼亚做什么呢？你去为扫罗祷告。扫罗啊，哪一个扫罗？一波教会那个。亚拿尼亚说，上帝啊，有没有搞错啊，万一那个人是假装信主的怎么办啊？你还记得初期教会吗？连使徒也不敢去见保罗，你记得吗？万一他是假装的怎么办？之前他是逼害教会的，所以让我警告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祷告，不要随便做啊！做了之后呢，都很困难的。不过，当你再把圣经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做这个祷告的人都经历很大的更新。亚伯拉罕，我在这里把孩子给宰了，献为燔祭。结果亚伯拉罕经历耶和华以勒的一位上帝。神必供应。摩西好，回去埃及跟法老去斗法，结果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撒母耳给你一个很难的预言，是关于以利家的一个审判，撒母耳顺服，结果撒母耳成为一个一生被神重用的先知。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扫罗都是由他来高立的。我很喜欢撒母耳，他的一生的侍奉是无可指责。我还记得当撒母耳退休的时候，他把他的子民都召到面前来，撒母耳问他们，我在你当中一生人的服侍有没有什么亏欠，有没有偷过谁的东西，有没有对不起谁？以色列人怎么说呢？没有，你一生的服侍 无可指责啊、哦！很羡慕沙摩，我想有一天我退休啊，把我教会弟兄姐妹都叫来，弟兄姐妹，我在你当中服侍这么久，我也没有亏欠啊！啊，鸡蛋啦、黄瓜啦、番茄啦带来啊！感谢上帝，沙摩一生无可指责，他顺服上帝。以赛亚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去，没有人听。那些人的心都很硬，面皮都很硬，他的工作是很苦。不过当以赛亚顺服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留下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多关于耶稣预言的一卷书。当他顺服的时候，他就为上帝做大事。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我在这里，就为扫罗祷告。他顺服了，结果呢，亚拿尼亚就为初期教会预备了一位外邦的使徒。你看见吗？这是一个不容易做的祷告，不过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更新。所以今天下午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结束。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是圣经的祷告，是圣经的祷文。主，我在这里，让我提醒你，原来祷告不只是一个动作，祷告不只是一个行动，祷告是一个状态，经常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状态。祷告是一个聆听的状态，是一个聆听的态度，对神持续的敏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对上帝开放。主，我在这里，你有话要对我讲吗？主，我在这里。怎么操练？介绍你两个方法。教会历史有一种很主要的祷告方法，叫审查的祷告。那个笔记可以拍一下，谢谢。所以我说书里面呢，我除了介绍圣经的祷告，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功课值得我们去学习。有一种祷告很简单，叫做审查的祷告，是中世纪的时候一些修士他们祷告的方法。很简单，什么叫审查的祷告呢？就是每个晚上为自己的那一天做一个反省的祷告啊。这个祷告是我很喜欢的，我大概12年前学了这个祷告，我就开始操练啊。现在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祷告。很简单，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用大概5到10分钟的时间做什么呢？把你那一天的生活好像电影，好像录像带一样，把它重新播放一次。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用5到10分钟，把你那一天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好像电影一样去重新播放一次。所以这个操练有3个步骤。第一，我们做一个叫光照的祷告。主啊，我愿意把今天再次的奉献给你，我求圣灵好像一个导游一样来带领我，引导我回顾我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审查我今天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呢，我们就由我们早上睡醒张开眼睛开始，把我们今天的每一个过程，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重新播放一次，一幕一幕的重新播放一次。在什么地方你觉得想祷告，你就停起来，停下来祷告。可能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有人开车开得很凶啊，突然间骂了一句，哎呀，你这么开车开得那么坏，你赶紧去死啊。啊，现在晚上想起了，哎呀，要认罪啊，上帝，这话讲的，早上可能忘记了。然后中午有跟一个朋友谈天啊，其实他有一些问题，我告诉他，好，我会为你祷告啊，会纪念你，会纪念你，忘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为那个事情祷告。下午的时候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很奇妙，靠了上帝很顺利的通过，感谢上帝，忘了感恩。所以晚上的时候呢，就去感恩。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把你那一天的生活重新的播放一次，然后当你觉得有需要停下来的地方就停下来祷告，就这么简单。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把一天的生活回顾一遍，而且是用一个祷告的心去回顾你的生活，然后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就可以睡觉。有没有问题？我想你试一次。我等一下会做一个开始光照的祷告，求上帝，求圣灵引导我们。然后我要你把昨天一整天回顾一次，从昨天早上一睡醒张开眼睛 每一个细节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重播一次，然后去到晚上你上床睡觉的时候，任何地方你觉得有需要停下来就停下来祷告，很简单的一两句的祷告，祷告之后呢就继续下去。要不要试一下五分钟我给你练习，有没有问题？把昨天你整天的生活重新的回顾一遍，不单只想外面的事情，你也可能要敏感你里面的一些感动，审查一下有没有一些里面的东西，一些的情绪，一些的触动，为每一个细节来祷告。你只要觉得有需要就停下来祷告，祷告了之后就继续想下去，可以吗？明白怎么做吗？我给你五分钟你试一下，我们来祷告。主，谢谢你是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谢谢你一直保守我们。主，谢谢你，你一直对我们说话，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现在愿意学习，把我们昨天的经历重新的回顾一遍。主，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要我们学的功课，看见你的作为，听见你的声音。求你保守我们以下操练的时间。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主，请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恭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五分钟。 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求你也帮助我们常常经历到你的同在。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觉得怎样？五分钟说太累了睡着了，正常，没问题。你觉得这操练怎样？点头。觉得怎样？讲一讲你的感受。觉得怎样？大概五分钟你觉得怎样？提醒一些我们已经忘掉的事情，对不对？很多人说祷告没有内容，不知道祷告什么啊，一直是读啊啊教会的程序单里面那个代祷事项啊。原来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成为我们祷告的细节，而且这个操练呢，就是帮助我们对神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我记得在我教会带领这个祷告小组的时候，我是一年的小组，学祷告学一年，开始了两三个月，有一个姐妹来告诉我，她说牧师我不参加了，我要退出了。我说什么问题？她说我参加了对我没有帮助，而且罪越犯越多。我说这么严重啊，解释清楚啊。他说我以前也不觉得自己犯那么多罪，做了做操练之后呢，就发觉原来就是犯很多罪，很软弱。我说姐妹啊，这是好消息啊，啊，犯罪是好消息啊。我说你不是犯罪犯多了，你是对罪敏感了。以前你也做了些事情，对不对？不过你不觉得是罪，现在你开始对罪敏感了。哦，原来这个是做错的事情。我叫你要忍耐下去，你没有犯罪犯多了，你只是对罪越来越敏感了，因为你亲近上帝。当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展啊，发现自己的软弱。你知道以赛亚吗？当他看见上帝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你记得彼得看见耶稣吗？他把衣服脱了，他跳到水里面去，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说：“你不是，你没有犯罪犯多了，你就开始对罪敏感。”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讲妹哥说：“啊，真的有效啊！”他说：“以前我做了也不知道，做错了也不知道。后来做这个操练呢，做错了之后晚上知道了，发现了。现在呢，他说我做错了，马上就知道，做错了马上就知道，可以祷告。后来去到年底。”感谢神，有弟兄姐妹告诉我，他说现在我敏感到一个地步啊，还没有做错事就已经知道了。但试探来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很敏锐了，对上帝很敏感，对圣灵很敏感，他说还没有犯罪我已经知道危险了，就开始去避免，靠神的恩典，感谢主，越来越敏感。所以把你每一天的生活变成你祷告的内容，你会发现你对上帝是越来越敏感。其实上帝经常在我们身边出现，你发现吗？其实上帝透过很多的经历，透过很多人说的话，其实一直跟我们讲话，就是我们没有留意。所以这个操练很重要，就帮助我们培养对神的敏锐。每个晚上五到十分钟，很简单。所以刚才问的问题，怎样去培养那个属灵的操练的习惯，答案是按部就班。不要马上把那个目标定得太高，假如定得太高的话，可能我们会失望。按部就班，所以我常鼓励我教的弟兄姐妹养成一个祷告的循环 Rhythm of prayer， 处在一个状态里面，常常亲近上帝。我的设计很简单，早上、中午、晚上都有一些简单的祷告，晚上就是这个审查的祷告，五到十分钟。早上我鼓励一些刚学的弟兄姐妹做那个祝福的祷告，每天早上睡醒就为自己为家人做那个祝福的祷告，你还记得吗？身体、工作、情绪、人际关系、属灵的需要，每天早上睡醒来用一个祝福的祷告做开始啊，很开心。只要你有平时的灵修的计划，用你平时灵修的计划念什么 daily bread 啊，或者念一章的圣经，用你的方法，然后加一个简单的祝福的祷告。晚上做审查的祷告，中午呢，我有一个很有趣的祷告的方法介绍给你。这是什么？茶匙。我学了一个祷告的方法叫 TSP。 姐妹， TSP 是什么？ Teaspoon， 你在食谱上常看见，对不对？ TSP 一点是茶匙的简称， Teaspoon。 所以有一个方法很有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祷告，对不对？三种最基本的祷告是什么呢？感恩赞美、认罪悔改、祈求代祷， TSP。 我常说我们在北美洲生活的人啊，就算我们完全不会英语，有三个英文字我们一定要懂。什么英文字？第一 Thank you， 对不对？就算你完全不懂的英语，三个英文字你都要懂。第一个是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第二个字呢 ？Sorry，Sorry，Sorry，Sorry。第三个字呢 ？Please，Please， 对不对？每个人都懂这三个英文字。Thank you，Sorry，Please，T S P， 看见没有 ？Thank you， 感谢上帝，敬拜上帝。Sorry， 认罪悔改。Please， 为自己祈求。为别人代祷，这是很简单的祷告方法 TSP 查词祷告法。有一个笔记可以分给大家，记住这三点。那你在下午的时候会吃饭，对不对？或者喝茶喝咖啡，我要你以后每次拿起这个查词呢，就想到要 TSP。 那你下午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拿住这个汤匙，你就想到 teaspoon TSP， 就想到要敬拜感恩，要认罪悔改，要祈求，要代祷啊！笔记都给你，所以你不需要抄，你都会记住。那我就教弟兄姐妹很简单，没有祷告的习惯的，没有灵修的习惯的，我说早上做一个啊祝福的祷告，中午做一个查词的祷告，晚上做一个审查的祷告。大概每一部分你需要五分钟，祝福的祷告，祷告三到五分钟。查词的祷告三到五分钟，晚上审查的祷告五到十分钟，时间不多，对不对？为了养成一个习惯，这种祷告的状态，就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啊，谢谢你昨天给我一个晚上的睡眠，我开始今天的一天，我求你祝福我，求你帮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祝福我的身体，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情绪，祝福我的人际关系，祝福我的属灵的需要，为你的需要代祷。”中午休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谢谢上帝，赞美感谢，认罪悔改，为自己祈求，为上午你所看见的人一些需要来祷告。晚上呢，做一个审查的祷告，时间很少。养成一个习惯之后，我们就常常处在那个祷告的状态里面。主，我在这里，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没有这个祷告的习惯，没有这种祷告的循环的祷告啊，这个习惯，我就介绍你这三个方法：早上祝福的祷告，中午查词的祷告，晚上审查的祷告，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做一个结束，我想跟你看一段的经文，用这段经文来结束。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一节和第五节，找到的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做结束，时间差不多了。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找到，我一起来同声的念。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一节，一二三，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臂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谢谢。你们有留意第一节最后那两句话怎么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问这一次是谁说这句话？神。神整天伸手招呼他的子民，哎，神的子民，哎，基督徒，我上帝，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圣经什么说？神的子民没有反应，他们都很忙碌，忙碌做什么呢？犯罪。这里所做的就是都是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不能做的事情，他们在拜偶像，他们常常来拜偶像，他们吃猪肉，他们很忙，对神没有反应。神说，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啊，基督徒，我在这里啊，我有话想跟你说啊。 我们都很忙，忙着犯罪，最后还跟别人说什么呢？你跑开，你不要靠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你觉得痛心吗？我们都很忙，对不对？今天也没有时间给上帝。我们都习惯了晚上要看了、新闻才睡觉哈。我们都习惯每天要去看 email check email， 每天我们都洗澡，对不对？有没有是不洗澡上床睡觉的？我们都做这些啊，就是没有时间给上帝啊。为什么呢？上帝只是要求每天半个小时，早上五分钟，中午五分钟，晚上十分钟，这样过分吗？神说我在这里啊，神的子民，我整天招手呼唤我的子民，我的子民对我没有反应。弟兄姐妹，我们学祷告只有一个目的，是亲近上帝。今天我们的神主动的向我们发出他的呼唤，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愿神的子民都说，主，我们在这里，请说。学祷告只有一个目的，对神开放，对圣灵敏感，对神的声音越来越敏锐。你记得亚当犯罪之后，神出来，神跟亚当讲什么吗？亚当，你在哪里？基督徒，你在哪里？你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吗？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跟门徒怎么说？你们在这里与我警醒片刻，跟我一起祷告。耶稣去祷告，汗好像血点一样流下来，你记得吗？然后回去看见门徒在睡觉，耶稣说，你们不能跟我警醒片刻吗？不能吗？我要面对十字架了，可以有人陪我跟我一起祷告吗？愿神的子民都说，我们在这里，求神帮助我。好，当你离开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两份的笔记给你哈，因为这天我们走的时候才派了哈，在门口的时候，因为今天这两天只有八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很多很多其他的科目没有机会跟大家去分享。我有一个参考的数目，然后你需要去看一些书，是有关灵修学、属灵的操练。我选的好像是15本书，都是很简单的啊，是入门的，你可以去看。另外我给了两个祷告的工具给你，一个是怎样为你的儿女祷告。我发现弟兄姐妹都很紧张自己的儿女啊，有个30天的为儿女祷告的一个指引，都有经文，都有内容。另外一个是为你的教会的牧者长职祷告的40天的祷告的指引，好不好？所以当你离开的时候，请你拿一个是灵修学的一个参考书的一个数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你的教会领袖祷告。四点了，谢谢你的忍耐，你是很好很好很好的听众。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祝福你的教会，愿大家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好不好？神说我在这里，愿神的子民都说，主，我在这里。谢谢，我把时间交给主席哈，可能有些报告，谢谢。
谢谢，郑牧师在过去两天